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就是
一个鼻音电台。
我们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没有录节目了，
对，
原因的话呢，就是大家关注了微博，即便不关注微博，我就应该也能猜到吧，就是我们工作室除了黄瓜酱以外全阳，
对，
黄瓜酱就是我们这儿的那个天选打工人。
我像一个定海神针，你知道。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只有黄瓜酱一个人
是做不了的，
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好不容易是大家都转阴了，然后坐在一起跟大家继续去聊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我好相信不会说话了。
那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啊，
对，
就是张老师和巴老师还是在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就是最近也陆续转阴的话呢，就是也会慢慢的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的。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哈，就是也很久没有三个人了，
对，三个老婆娘。来跟大家聊一下。好，那么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先感谢我们今天的金主爸爸，让我们谢谢兰蔻发光眼霜。
就到兰蔻了，家人们，转阴了马不停蹄来吃饭。
那也是感谢兰蔻的邀请，我们来跟大家一块聊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一年我们没有白熬的那些夜。其实说到熬夜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还算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吧。
天天熬啊，
天天熬啊。熬到四点。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每年的三月份是周年庆嘛，然后在周年庆开始之前，大概可能是从十二月底开始，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去盘算，去开会，去聊这个周年庆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和内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熬非常多的夜，比如说我们六周年的那个周年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为了想那个新大陆这个主题，
就是仨字儿，
对，我们好像就已经抓破脑袋。
我觉得新大陆那个主题其实还是比较好想的，因为我印象当中是你突然灵光乍现，然后直接跟我们说要不然就新大陆。
而且你知道关键是当时我去讲出新大陆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是那种心里很忐忑的心态，
你怕我们不满意。
对，我怕你们嘲笑。不是什么新大陆啊。
他当时应该只是不想再陪我们继续熬下去，想赶紧回家。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六周年的时候不是要给大家发徽章嘛，然后发徽章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好像是那个快递出了很多问题，对吧，然后我记得刘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大骂，
拿钱不干事儿，
就是那个某通快递啊，他当时确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也算是给我们七周年敲了一个警钟。我们七周年的时候肯定会进行一些个优化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说周年庆，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有一年好像是去年，好像是前年，前
周年，
对对对，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会儿我们还自己包快递嘛，还记得吧？然后那会儿咱们四个还住在一起，然后那会儿就在我和 Taco 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主卧里面，
是老房子吧？
对对对，老房子，老房子里边。然后呢，就是因为那个主卧，虽然它是主卧比较大，但是它的床本身就很大了，它留下的你能落脚的空间，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正方形里面套了一个小正方形，然后你要在那个四周只剩三个边可以活动的那种。然后我们连续大概有两三个晚上吧，因为自己包快递，然后四个人就缩在就是那个房间的各个角落，就那三边的过道摆满了快递，
对，
然后地下全都是那个什么泡沫纸啊，什么快递单啊，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就那包装袋，然后大家就是被埋在里面。我记得瓜特别好笑，
我咋了？
咱不，我们那会儿不是分嘛，大家分工，就是可能我具体不记得了，反正大概就是可能我和 Taco 就是会数检查那个他寄过来的这些做好的徽章里面有没有一些瑕疵品，要有一些瑕疵要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然后
我们像一个流水线，
对
对
对，
流水流水线，流水线女工。
你没有感染，你为什么会有后遗症啊？
开始流鼻涕了，现在已经。
然后我记得我们就是剪完了，把有问题的放在旁边一堆堆，然后没有问题的就交给下一个人。然后瓜，我记得他那段时间就是可能有点晕了吧，就有点晕头转向。他像是就是埋在一座山里边，前面他的坟墓，你知道吗？
讲的好可怕，
真的很不吉利啊！你快过
年
了，快
过
年了，
在说什么？
对不起，就前面他摆满了徽章，像一个大山丘一样。然后呢，就是大仙好像在那边说他包的比较快嘛，就说你们有剪好的过来，我这边都已经包完了。哎，有没有剪出来好的？我继续一个一个包。 然后呱说完就把我他刚刚捡完的残次品那一大包拿过去给了大仙，大仙亏的看了一眼说、哎、不对啊，这个怎么掉漆啊？然后呱说不会啊，这是我刚刚捡出来的，
我应该是拿错了。
有脸讲，反正我记得 那几天就是连续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都是每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白天不包，都是在熬夜包。
我们白天起不来啊，因为
对，反正就是每年的周年庆，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解决徽章这个问题，需要靠人力来运作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是靠人力了。
对，就是每天都在熬夜，很有趣。但好歹是亏的我们四个人那时候大家住在一起嘛，所以觉得没有那么难熬。
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边看《甄嬛传》边包。
还有一年好像是，哎呦，你这咳的
有点开心了，咳两下。
还有一年好像是看那个，就是有一家人里面有三姐妹，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中间那个是个妹妹，看的是那个
家有儿女。不对，家有儿女是姐姐。
反正就看那个剧，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三个围在电视机面前，然后就一直一边点评剧里面的人物和剧情，一边去包快递。
哦，我想起来，谭松韵演的，
对
对
对
对对，
那剧叫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了，
我也忘记了，要不然就算了吧。就大致表达个意思出来就行了。
好的，哎，说起这个打包东西啊，你们前段时间搬家的时候，我印象里应该也是疯狂熬夜搬家吧？
天哪，
谁搬家是熬夜了？
搬家有一件事情特别逗趣，大家不是也知道，其实已经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嘛，大概两三个月之前的事情。瓜那时候不是先我们一步，他已经就是搬过来独居了嘛。
对，
那时候我和大仙刚刚分别找好了和瓜在同一栋楼的这个房子，陆续要开始搬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是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印象当中，我那个房子是8月20号我就已经签好了，然后我们上一个房子到期的时间是9月20号，
对，
我是提前一个月就搬走了，然后我搬过来之后，
是因为他们谈恋爱了，我是逃跑是吗？
这不能瞎说，
手刀刀吧。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我还专门的有跟刘去讲过，我说我给你们算了，你们九月二十号之前搬家的良辰吉日只有哒哒哒这几天，一个好像是，
你知道吗？
一个是7号，好像还有一个是11号。
你很古派。
我跟你说，但凡他们在7号或者11号选择把家都搬完了，其实都不至于到后面，就到19号的晚上，我们还在旧的那个家里面清点家里面所有的家具，然后等着第二天新的住客入住，真的太累了那一天。
然后很好笑的一点是什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其中有一天就是瓜算的良辰吉日，然后本来大仙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那么急那么赶的人，他说我们明天再搬吧，我说不行，这是瓜，今天是瓜说的宜搬家。我们今天必须要动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收拾收拾收拾，最后实在是搬不完。然后到了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已经就是把绝大部分都已经搬到新家来了，但是还差一些零零散散，就是有一些大的那种编织袋你知道，然后还有他房间里边一些零碎的东西，就说要不明天再搬吧，但觉得不行，今天宜搬家。然后我们就生生的，你已经是晚上可能我们搬到凌晨2点多了吧，已经。本来已经在新家了，就是像仓库一样的新家，就什么都没有的那种。说不然我们就今天晚上就直接睡在这边吧，然后明天我们再回那边把最后的东西再搬过来。然后呢，后来说不行，良辰吉日。然后我说咱们再搬最后一趟，咱们再搬最后一趟。我说行。然后他就开着车要把我拉回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家，说再收拾一下吧。然后呢，那时候到了有可能已经是凌晨快3点了吧，大半夜哦。然后我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完了之后，发现一看表已经快要4点了。然后咱们还回吗？然后最后我们俩就在已经没有任何家具的老房子里面的沙发上睡了一晚
啊，
实在是搬不动了。你想他还要开车嘛，就是我们那天从下午开始就已经就是连环不停的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就来
你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叫一个搬家公司呢？
就是因为那天本来想的是把所有的零碎就是搬到那一天都已经是只是把个人物品搬走，一些大的什么他的那些架子呀，我们那些乱七八糟什么电脑都没搬的，其实就零散的就已经搬到那样了。然后我们就晚上就是实在是不行，咱们就还是在这儿凑合一晚吧，然后就在沙发上面睡了一夜，早上起来搬家公司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等到隔天早上。
我不懂了，
我也不懂啊，
这是什么执念啊，
这良辰吉日啊。 他觉得不行，今天要收拾好。
就主要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上一套房子不是20号的时候我们到期嘛，然后后面的一个租客他就是在20号当天应该是，
对，真的很
赶，就直接全家搬进来，也就是20号之前，我们必须要把所有东西都搬完。然后刘跟大仙当时不是最后走了一趟搬家公司嘛，嗯，我以为他们已经搬的差不多了，然后他俩就在后面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说，瓜，我们再重新回家里面一趟，然后把家里剩下来的那些还没搬走的东西一起再搬到新房子这边来吧。你跟我们一起，嗯，我说好，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回了那个家，已经被搬家公司搬过一遍了。我打开门一看，我说有什么区别呀？而且当天时间已经来到了19号，我说这根本就来不及啊！然后当天下午我们3点从小区找了个保洁阿姨过来清扫所有家里面，顺便帮我们搬搬东西，一直搬到大概晚上的小10点11点。
对
对，差大概是那个时间段。然后我们还有很多都没搬完，而且大仙那个车嘛，他也不能够一趟一趟这样来回，这样的话用他那个车至少得搬到凌晨3点钟。我们这时候就又想到了搬家公司，然后在19号的晚上又叫了一趟搬家公司过来。又叫了一辆货拉拉搬过去之后，才在20号新住客住进之前把整个家完全打扫干净。
对，
就是一个疯狂熬夜那几天。
为什么一定要赶到19号、啊、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越收拾发现有东西永远收拾不完，它会从各个角落冒出来。
对，
然后重点
是聚宝盆。
对对 对，而且就是搬着搬着就到某一个阶段，你发现好像哎家里边挺空的了啊，明眼能看到的东西好像都已经收走了，我们都已经搬过了。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突然发现冰箱里面的东西没有拿。嗯，就冰箱里面啊，包括那个橱柜
上面。这有什么恐怖的？
就是冰箱里面冷藏冷冻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就冻的什么肉啊干嘛，瓶瓶罐罐还有什么调料全都没有拿，都遗忘了就是厨房的那一部分、嗯、然后所有的我们所有的能够盛装这些东西的容器都已经用光了。没有纸袋，没有纸箱，也没有什么袋子，然后
就放到肚子里拿走好了，
就吃掉了。
最后我们怎么拿的吗？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在卫生间本来我已经准备丢掉的泡脚桶，然后把那些东西扔到泡脚桶里，然后发现还是没有办法全拿完。然后我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准备本来丢掉的，因为搬了新家之后我可能会睡更小一点的床嘛、嗯、原来咱俩那个房间那个双人床那个床单不就用不到了嘛、嗯、想扔来着。
你用那个打包了？
对对对，就很像那种古时候那种打包服你知道吗。我就把一个1米8的大床单铺在地上，然后呼泱泱的把那些什么腊肉啊那些玩意儿全都倒进去，然后左三角右三角那边系，然后扛在背上扛走的。真的很好笑。
你应该中间再穿个棍儿把它挑起来走。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你们的这一趟搬家其实不太有断舍离的这个部分吗？
没有，
那也是有舍掉很多了其实。最后还是有一个斟酌的步骤
啊、哦，我想起来他厨房里面那些瓶瓶罐罐有好多都舍弃了、嗯、因为那个不是下午叫了个阿姨过来帮我们搬嘛，那阿姨她应该是还想从我们家里拿点什么东西走。
精打细算，精打细算。
我刚好从家里面应该是想要拿点东西走那个楼道间，然后去到楼下去，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阿姨在楼道间里面清点家里面的酱油和醋，摆满了那个楼梯。
对，
我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嗯，这些东西是我们不要的吗？回头我应该是问了一下刘。
对，我真的很无语。咱们延伸再多讲两句啊，这件事情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们那天不是本来就很赶嘛，收拾那些东西，就叫了一个保洁阿姨帮我们一起，就是说家里面很多东西不要，他就帮你弄到那种很大的箱子里面帮你丢出去嘛，就这样而已。嗯，然后我们其他人就一直在各自的房间里边去收那些其他的东西，就没有出过门。嗯，就等着就保洁阿姨就负责往出丢嘛。嗯，然后突然有一下是好像是刮到了个快递，还是我们谁到了个快递需要到楼下那个快递店去拿，就是你要出一趟门。然后我一推门发现我们家门打不开你知道吗？然后打开一个缝，我真的只推开一个缝，然后我斜眼往出去一望，就咱们原来那个家不是一梯一户嘛，嗯，就是你打开门之后会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已经被我本来以为要丢走的东西摆满了，嗯，他全都没有扔。那个阿姨他就是看我们收拾好拿出来，然后就放在门口，然后越攒越多越攒越多，因为他想等到最后他去挑挑拣拣，他有些东西他想自己拿走、啊、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就堆在我们那个门口连门都打不开。然后中间最好笑的是还有一个，他可能为了帮我们扔一点什么东西比较方便，因为你一趟一趟的你可能拿不了多少东西嘛，他就从小区楼下拖了一个那种小区里面很大的垃圾桶、嗯、真的很大，拖上
直接搬到家门口。
对，然后你打开门就发现外面全都是堆成山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大垃圾桶。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阿姨不见了。阿姨不 见了。
他也觉得太乱了，你们自己弄吧。
然后
我先走了。
我真的很无语，然后我就想办法先把自己挪出去，然后摁了电梯之后，先把中间那一桶垃圾说丢下去，都是我不要的东西。然后上来之后嘛，然后阿姨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那边找。我说：“阿姨，你在找什么吗？”他说：“刚刚这里的那个垃圾桶呢？”我说：“我丢掉了呀。”啊啊，丢掉了呀，就一副很惋惜的样子。然后我那下就有点生气了，我说：“就是。”能不能快一点，我们是为了搬家，
我们明天就有新住客要进来。
就是你可以把它挪到就是什么那个楼梯间什么干嘛的，你稍微剪一下，其他的我们就利索点丢掉就好了嘛。然后他到后面才就是麻利了起来。
哦，我去逃生通道里面看到的就是 plus 版的那个他，就直接选择把东西放那边去了，是吗？
对，反正最后这个家就算是搬完了嘛。然后我就后来发现就是一个差点把自己骗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搬到新家之后大概有个一周多两周的时间吧，我那段时间作息非常之健康，就是不是说你要上闹钟，就是你到了点，比方说十点左右我就会困，然后我就睡，然后早上可能天刚刚亮吧，可能六点半，因为刚搬家那会儿好像天气还不像现在可能更冷了嘛，它那个天亮的时间会比较
晚，
对，然后呢就我早上就是被第一缕阳光只要照射到我就会自然醒，
就起来打鸣就我哦Sunny
我就会自然醒，然后大喊一声 Sunny， 然后一个鲤鱼打挺，我就会
床上起来，
对对对，然后就是纵享我的新家，开始我的新生活，
纵享你的仓库了，
你想原地跳芭蕾在那个家里面转几个圈。
反正就是那段时间刚搬家一周多吧，我以为我的作息会被调整过来的，就是已经很自然的说早上七点多就会自然醒了，然后我就起来吃早餐，我觉得我已经几年没有正常吃过早餐了，但是我就发现这个状况大概没有持续半个月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从前段时间那段时间热播那个什么苍兰诀，那个剧热播那段时间恰好是我们搬家前后那个时间，
他把你打回了原形。
对，我因为我不是跟着追剧的那个时间去看的，我是差不多他都快更新完了，然后我就开始猛刷，然后一招回到解放前，然后我就会每天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很不喜欢白天看剧，我喜欢天开始有点黑的时候，
很合理呀、啊。
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
爱这样，我也不喜欢白天看剧，
就没有氛围。
对，
然后我
什么？要什么氛围呢？
因为那部剧到后面不是有点惨嘛，然后你俩好像都没看，反正
我没看，
我当时看得很开心，然后每天晚上就是到后面那些比较煽情或者是生离死别一些剧情的时候，我就大晚上的天都已经黑了，然后我会点上一根蜡烛，就那种小香烛，然后在就是电脑跟前，然后一边
祭奠他们的爱情，
对对，一边哭就哭别人的爱情，然后就一看下去，你就发现你根本停不下来，你就很想一直看一直看，就觉得你不困，然后等到你觉得说，好像有点到尽头了，就我的人生好像要到尽头了，是不是该停下来睡觉了？那时候再一看，可能已经三四点了，就又开始熬了。
哎，我也是哎，我虽然没有看《苍兰诀》，但是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爱看那种丧尸的那种剧，
你喜欢末日？
对，我非常爱末日这件事。然后他每一次那个剧情，他都停留在一个非常非常百爪挠心的地方，就是类似于说你已经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丧尸的嘴以慢镜头的速度马上就要咬上女主的脖子，然后马上就开始韩剧的那种结尾，
对对对 对
就开始慢动作，然后开始放音乐，开始飘彩花，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被咬，所以就这样一直一直轮着看下去。我是直到那天晚上看到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撑我的身体了，我应该那天晚上连着看了有十来集，
妈呀，
一集四十分钟，大概就是从晚上六七点吃完晚饭之后就开始刷，就这样一直刷到凌晨，
好多个小时候呢。
对，我觉得
你真的很能刷，你刷十几集。我真的挺佩服
你，比上班还积极的。
我刷的最多大概也就七集吧，也是在我最近的时候刷那个《风吹半夏》，就是因为你知道这部剧讲的是国内的九十年代的那一批人去办钢厂的一个故事，然后它里面就会经常出现什么钢的那个价格下滑，然后出现种种的一些其他的对主人公的事业产生影响的因素，
关你什么事？
我看了这部剧就是关我的事儿，你知道吧？每一次他也是永远都是卡在那个节点，就女主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崛起了，她创业之路就快要失败了，
赵丽颖快要失败了，
她当不了明星了。我真的很为她着急，然后她永远都卡在那个点上，我就不行，我说我一定要看下去。
因为她会着急到去给赵丽颖的微博发私信，怎么办怎么办，
钢厂要没了怎么办，
钢厂要没了。
赵丽颖说姐会不会入戏太深。
然后就是看到三点多钟，但是我到三点多钟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一种那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会头痛欲裂。
身体真的不是很好哦。
然后就基本就看不下去了，就马上把电视剧关掉去睡觉。但基本上就这样每天晚上看到三点钟，也就大概花了三四天时间就刷完了一整部剧。就晚上刷剧真的是会上瘾的，其实
对，
嗯，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像这个熬夜刷剧这种情况哦，虽然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它偶尔还是会频繁出现，对，但是真正过去一年里面让我熬的最多的夜应该是在我们定选题上面，
是
就 Auto Plus 吗？
都有吧， Plus 也好， Auto 电波也好， TSP 也好，我觉得经常都是需要熬夜去定的选题。
TSP 倒也还好了， TSP 的选题每次要不然听众给我们，要不然我们自己就很快想出来了。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就是 Auto 和 Plus 两档节目，
是
哇，我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日日夜夜
都是在想破了头就想那个主题。而且你知道上一次应该是在跟嬷嬷聊天的时候，嬷嬷当时真的问了我一句我觉得她好天真的话，她说瓜，我觉得你们真的好厉害哦，你们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你们的那个选题怎么就是层出不穷源源不绝啊，你们每次怎么这么会想选题啊，想选题是这么轻易的事情吗？我说姐，
看黑眼圈吧，
你看我的黑眼圈，看我脱了多少头发吧。每天大家开会三个小时就想一个主题，哪有那么容易？
三个小时都想不出来的，我跟你说。而且我们，你没发现我们想主题的时候，经常就是容易越熬越晚。
对，
而且中间我们几个人，你没发现很爱跑题？
对，我们会熬着熬着，就是想着想着主题，突然说我们来玩一把游戏吧。
对。
现在给我一个词之类的。
对，
然后想主题基本上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每次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呢就是 Taco 作为会议的一个主理人，他就会开始讲哦，我们今天想个什么选题，然后大家就会给几个非常不切实际然后基本上是用不了作为主题的东西啊，糊弄一下前大概15分钟。
哎，你真的总结得很对。
15分钟一到，这时候就肯定会有人先来开头，我们要不要看看日坛公园最近在做什么。然后看日坛公园的题大部分都是我们不会，就是不太会去涉猎的，因为他们很专业，他们聊的那些东西我们不太能聊得到。
你知道最搞笑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去看日坛公园的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合作过的有台只有
日坛公园。
对，然后呢我记得好像每一次都是呱，他突然之间会在大家就是沉默的过程当中突然说一句嗯，看看李叔。
然后这时候就有人吐槽说你看
我就是我，
你看日坛公园有什么用吗？
我想看看其他台嘛，但是每次基本都会让我就是找不到任何点。因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就是大家想不出来选题，我说来看看李叔吧，看看李叔他们最近在做什么。最新奇的题目叫我和李白一起踢过足球。然后我说这我们也不能聊啊，这根本就没有任何发散的点在里面。然后基本上每一次看其他电台在做什么来启发我们，这一步基本都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件事。
真的不会有任何作用。接下来就会进入到 Taco 的一个新环节， Taco 就会打开他的抖音啊，然后再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刷一刷抖音，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热点的事件可以发散一下吧。然后所有人大概再刷个十几分钟抖音，这时候就基本上会议陷入僵局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想选题了。
这时候我就率先离场开始洗脸。你没发现吗？我经常因为我们之前来聊选题，包括 Taco 搬出去之后，经常是可能大家来我们家嘛，就那时候大家住一块儿，就是我们是不用说聊完主题说再回到住的地方是干嘛的。然后每次熬着我就熬不住了，我觉得脸上好油，我说咱不能耗在这儿，咱不能跟他耗在这儿。然后我就会挑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点，我就会默默溜到卫生间开始洗脸刷牙，然后把我的护肤品拿到客厅的桌子上，大家一边聊，然后看我在那边拍脸涂脸的。就是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就是我不是那种，包括前段时间刚刚说那个搬家也是，就那么累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天可能就是搬过去啊，要休息的时间已经到了什么两三点，甚至三四点，我绝对不会直接睡觉。我会有负罪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个人是，可能是我坚持护肤时间很久了，我没有办法做到说，哪怕我今天晚上我可以不刷牙，但是我不能不洗脸不涂护肤品，我觉得我病了，你知道？包括前段时间没了这几天，我也是，他们很多人说什么发烧啊，好难受啊，都晚上都不护肤了嘛，就是每天就躺在床上一整
天。不会吧？你发烧那几天你还在护肤？
我从头到尾一天都没有拉过。
你有病吗？
我没有办法忍受，就是我不行，哪怕我就是烧到躺在那边或者是很难受不舒服啊，就是可能身上酸呐、啊，已经睡不着，然后被迫熬夜，就不是说自己不想睡，就身子不舒服，然后熬到那个时间段，我还是会说那咱们起来洗个脸吧，然后我就会默默的在裹着个毯子坐到电脑跟前，然后开始涂护肤品。我没有办法放弃这件事情。
你对自己真的很苛刻。
我真的很苛刻，我一定是要把所有的流程都走完。
你很像那个美容大王。
你才应该出书了。
美容大王大刘。
大刘
真的是好笑。哎，反正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是执念，嗯，就是我是一不管多晚熬到多晚的夜，我都一定会护肤的。
我知道了，这种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掏出兰蔻发光眼霜？
对，
因为你要用点好的，对不对？
是是是，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有点回归大牌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思想冒出来，你知道？然后我就搞了一瓶那个，它是和那个兰蔻小黑瓶好像是同一个系列的嘛，我记得是，嗯，只是它叫兰蔻发光眼霜。然后我就搞了一瓶那个东西，然后开始涂，我觉得，爽，你知道，就是熬夜已经让我觉得负罪感很重了，我觉得要用点就是顶好的东西，我就觉得这时候在睡觉，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点被满足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大家纷纷都阳了嘛，就很担心今年他俩过生日，就是他口和瓜过生日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就相聚在一起，就是吃个饭啊什么的。
是，
然后就提前把他俩的生日礼物都快递给他们，然后就一人还塞了一瓶就是那个兰蔻发光眼霜，然后我自己先用的。就是你知道很久没用过大牌，你知道大牌好香啊，你知道它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它那个质地是那种有点像雪花膏，就是那种比较厚，我以为是那种很清爽，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它是那种很绵密的，看着像雪花膏一样很厚，但实际上涂到眼上就是那种很软很绵很丝滑的那种，
它是那种酸奶的那种乳霜，
有点像老酸奶那种，
对，
那种质地，然后触感也特别丝滑，它那个滋润力我觉得是我一个干皮在冬天也是蛮合适的，我不会觉得不够滋润。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牌比较厉害的地方吧，它会把那个体验感以及肤感做得很好，
拉满，
对，那个护肤当中那个愉悦感是能给到你更高的一个分数的。
是的，
当然就是我们这次也没有什么折扣，好，大家自己去买就好了。就是浅浅安利一下，你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像我目前可能快奔三这样一个年纪，然后又是干皮，然后眼中那种小干纹啊或者是那种小细纹，其实你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质地滋润力足够厚重能够 hold 住你眼部的那个问题的眼霜来去使用的。它这一款我觉得滋润力是在我看来非常足够的，一个干皮然后在冬天，它那个保湿力和延展性非常的高，
是得到了美容大王的认可。
是美容大王大刘的认可。你知道，然后它那个淡化细纹啊包括黑眼圈紧致眼周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大牌兰蔻它这个系列是蛮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的。
嗯，
你们两个最好也给我赶紧用起来，你知道，就是
收到收到。
你嗓子怎么
宝娟嗓了，对不起，
阳了吗？你别吓我。
咱们确实就是说呢，在美容护肤这一块哈，可能没有大刘老师做的这么好。
刘刘子是第一把交椅了，美容界的。
对，因为就是说前段时间我那个疯狂发烧的那个状态，我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每天晚上精准
护
肤，
不行啊，家人们动起来，
我连床都起不来，姐。
啊，那算失去行动力呢，我不说啥了。你可以把那个发光眼霜放在你的床边，可以吗？
一边发烧一边涂。
对，你本来。发烧这个你没有发现吗？就前段时间当然瓜没有，他还没阳过嘛，对，就是一个幸运儿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发现就是好像阳了那段时间发烧的时候脸会更容易干，然后我那两天嘴巴都爆皮的那种，然后24小时不停的涂那些东西，然后我就更发现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哪怕是在生病如此严重情况下然后摒弃护肤这一趴。
你有没有发现他是说在那段时间他就要24小时不断的涂这些东西，然后我是在那段时间就适应了这么干的一个状态。
我不行，
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我嘴都裂了。
我就是怡然自得，裂了就裂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去剪节目，因为现在也就是转音了嘛，回去剪节目啊什么之类的，我肯定还是要大熬夜的。
对，
因为就是说呢，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凹凸电波这样的一个工作室里面啊，咱们只有两位剪辑师傅，
分别是大他和大瓜。
大黄大黄
大黄大黄呢主要是负责一个
plus 的剪辑，
对 plus 的剪辑，然后呢大抠这边的话呢主要是负责一个TSP 和凹凸电波的一个剪辑，
你负责不收钱的。
我怎么那么低贱呢？对， 也没有，特别还要加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些节目的录制时间可能比较晚、嗯、或者说
晚上录，
对，或者说有一些合作的节目要比较早一点的把音频给到品牌方这边、嗯、所以就难免会经常性的需要去熬夜剪节目。嗯，然后因为你大家知道我们的节目一般来说呈现到大家的面前最终都是有个50到60分钟左右的嘛、
嗯、差不多、嗯、
然后我们录制完的一刀没剪过的干音呢大概可能会在60到80分钟左右的一个区间。嗯，然后加上要稍微细致一点的去剪辑一下呀，包括去处理电乐啊人声的效果啊等等的，所以一档节目至少我觉得可能需要1.5到2个小时左右的剪辑时间。
嗯，对嗯，
然后你想有的时候我们录完节目我回到家就已经凌晨1点了，
对，然后我们前段时间不是还经常已经录完节目已经12点过后了，然后大家会一起倾巢出动在十字路口的路边摊再吃一碗炒粉，
对，所以有的时候回到家可能都1-2点、嗯、然后我就要熬着那天晚上尽量把它赶出来，所以就会变成睡觉的时候可能到了3-4点这样子。
这点我也很费解，经常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不是有个群嘛、嗯、就是包括什么张老师大家都在嘛，然后经常就发现每天晚上也不是每天晚上就是每一次录完节目的那一天晚上的凌晨2点、3点、4点，反正这个区间吧，你会在深夜，比方说我已经睡着了，可能那天恰好没有熬夜，然后突然手机在耳边狂震，然后打开一看，发现要么是瓜，要么是他狗，干音剪好了，大家有空听一下哦。哎，他妈的晚上凌晨3点，大家有空听一下哦。我经常每每就很费解，你们就不能白天剪吗？就可能有一个惯性，很习惯晚上那个剪辑氛围。那你剪完了不要发出来呀！
你自己不知道关一下免打扰吗？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好笑，我那段时间好像那次还发微博了，就是那次我们好像一口气录了2期节目，一期 Plus， 一期那个电波，嗯，然后分别是你们两个分开分工了一下，分别剪。然后那天正好我、张老师还有芭比没什么事儿。然后我们三个就去吃烧烤去了，
留下我们两个在剪辑。
对，你们在剪辑。然后那天晚上呢，你们两个也是凌晨，大概你俩好像前后脚吧，1个3点多，一个4点多，往群里甩干音。
他3点，我4点，我也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分别说，哦，干音剪好，大家有空听一下哦。
你知道，就是那天晚上，其实我有个剪辑习惯，我也不希望自己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剪一整期节目那么多，因为真的很容易剪很晚。嗯，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给自己规定说，今晚就剪一半，比方说一期节目是60分钟，我今晚剪30分钟，明天剪30分钟。嗯，那天晚上呢是怎么个情况哈？是我先剪完了30分钟，我说我要睡了，我看 Taco， 哎，他把节目剪完了，直接发群里了，
卷起来了
是吧？
卷起来了，然后我说不行啊，那我也得赶紧剪完
了。就我们两个人卷的什么劲啊？
就是想着赶紧给他剪完了，大家一起听嘛。然后后面就又熬到再往后一点把剪完，然后再发到群里。
然后你知道那天最好笑是什么？就你俩发完之后，可能陆续都去睡了吧。嗯，然后那天晚上我在熬夜，然后我觉得我睡不着，咱们坐起来那就听一下吧，大家有空听一下，我现在有空我听一下吧。然后我在听的那个过程当中断断续续的可能还去走了个神，因为没那么赶嘛，就没有一口气那样子就是听完、嗯、我可能就是想说，那我的习惯是可能我一边听你们已经初剪好的那个音频之后，我一边听然后一边写那期的推送。嗯，所以我必然是可能听一听，然后我要暂停，然后总结一下我的语言，写一些就是有意思的话，然后把它写到文字上面嘛。嗯，我是没有办法一口气听完的。
然后你写推送写到早上6点是吗？
你怎么这么卷、啊、
太吓人了我们。
然后我就一直写，我在听的那个过程当中不是不断的在写那个推送嘛，可能我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可能只听到比方说30多分钟、40多分钟的样子。嗯，然后这个时候群里面又有人说话了，是张老师。张老师也在熬夜，因为他不用写嘛，他就是大有空听一下，他好像也有空，他也没睡觉，他整个听完之后，然后最后他好像凌晨5点多吧，在群里边发说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那个中间那个气口有点长，我觉得这个瓜你可以再把它剪短一点，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怎么怎么样，他好像有点重了，你这个可以处理一下。嗯，我的意见大概就是这样。说张老师你没睡吗？然后他很惊喜说，哦，你也没睡吗？我俩在群里聊起来凌晨5点，这很好，大家都在熬。
而且我觉得剪辑的过程里面，就是虽然说他需要熬夜哈，需要我消耗一些自己的这个元气、嗯、但是在剪辑的过程里面有一件事情真的很有趣，就是我最喜欢剪音频的一个事情。
什么？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一些口胡啊。
对，我也喜欢听你们嘴碎。 我就反复听反复听在那里
然后我一边听一边还会说、啊、嘴可真是一个破烂的状态然后又特别是遇到一些比较好笑的环节，类似于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大刘打 B-box
扑哧卡
对扑哧卡扑哧卡什么之类的。
还有上一期不是那个大家开场的时候我是小刘、哦、卡了一大口痰
对
他留下了
对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然后我就很爱听，我会自己先反反复复听个几十遍然后再拍一个小视频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共赏
大家有空看一下
对，然后还有瓜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个就是曾经好很多年前的一些个比如说嘉宾啊或者是之类的、嗯、就大家可能已经遗忘在风中的一些人、嗯、但是就是有一些可能是素人嘛，然后可能就是不太像我们可能是专业学习过播音的，然后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可能会稍微破碎一点，就这个也很正常，然后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呢会去把他的故事尽量完整的拼凑一下
真的是拼凑
那个拼凑的过程其实也蛮有趣的，
是
就会一边觉得哇哦这里也可以破碎、哦、
我有的时候恨不得给他写一个逻辑线下来，他整个故事先讲什么再讲什么，然后一点一点给他拼上去，真的你有时候一剪完哈，可能就是下面会显示你已经剪辑了多少处，我记得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是剪辑了有大概500多处应该是
对也太多了吧，
就是因为他很多地方要剪，比方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口癖，就是他就很喜欢这样去讲话，然后这种他不好意思，他不好在节目里出现太多次，
对，会影响听感，
对，都给他剪掉。然后还有的是他们会重复的去说话，那种重复的话语也都要剪掉，慢慢累积起来就有那么多了。
嗯，我又想到一个瓜在剪节目跟我大俩共的事情，
啊、
他不是俩共我，俩共飞面，这是早年间大家
这是可以说的吗？
大家还记得飞面吧？大家还记得飞面这位朋友吧？反正就是早年大家就是录 TSP 啊，或者是早年飞面偶尔可能会，我记得他上过那个 Plus 啊之类的。嗯，然后瓜在剪辑，因为飞面在上非 TSP 的节目的时候他会异常的紧张，
对，
然后他讲话
还有他上 TSP 也挺紧张的
反正就是他很破碎，但是我又从来不剪节目，我不知道嘛，那时候还没搬家，就是我们住在一块儿。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可能熬夜刷剧还是干嘛的，然后就听到时不时的就是从瓜那房门那边，因为他剪节目有一个习惯，他习惯把那个声音放得很大声，他不戴耳机的，
我也要放很大声、嗯、
对，他就放很大声
因为这样能听清楚里面那些杂音，
对，然后我本来也没有睡觉嘛，就是也不存在说打扰到我，但是就是你听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慢慢的不自觉的 focus 他那个那边传来的声音，我就发现怎么过去2分钟了怎么一直在重复剪那么一段话我怎么感觉我好像10秒之前刚听飞面传来了这样一句话，为什么现在又在说这句话，然后呢就听到瓜骂骂咧咧的先是给我发微信说刘你睡了吗，我说哦没睡怎么了，然后他就哒哒哒踩着拖鞋走过来，刘我不想活了
那天晚上我知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飞面在节目里面分享了2分半钟他的观点、嗯、然后在这2分半我全部都剪完了，然后他在讲到最后很关键的点的时候，他突然说哎算了这段不好剪了
我说啊怎么会这样，我说我前面刚把你全剪完呢剪的时候你已经不记得录的时候，
我不记得了，
太多了，
对，然后他突然说全剪了，我说啊你说剪就剪啊
对，我记得以前飞面是偶尔会有这种习惯，就是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自己的观点之后说算了这段不要然后你就会录完你就可能不记得他说了这段不要，
对，你剪的时候你就
很认真的在那里剪他那
一个忌口一个忌口的剪，剪完说不要了不要了，我说好那就不要吧
笑死，竟熬这种无用的夜，这最无用的夜
是
哎，可是刚刚聊了半天其实我们都还是在聊因为工作而熬的夜嘛，嗯，我觉得今年的熬夜大选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原因不能缺席的吧，嗯，那就是各位感情生活了
天哪
说了啊，对呀，
你怎么别说了呢？
就是很复杂，就是我数个夜晚吧，就是会在被窝里边默默流泪，然后就是哭到天明，早起来像悲伤蛙一样，刷一笔大肿。但就是因为可能那段时间，和大仙的那个情感问题，就还在一个萌芽或者是准备启，就是这个项目在启动的阶段，你知道，然后就会脑子里边想很多事情。 就是没有和其他人去分享，然后你就自己憋在心里边，自己搁那钻牛角尖，就自己转。嗯，然后转转着你这一夜根本就睡不了，就是你想到一个问题之后，你就会一直想，然后就会想想，就很悲观，变得很悲观。然后那个情绪上来之后，我就会把门关起来，因为我当时大家还在合租的时候，之前我们不是也讲过吗？我是一个睡觉不会关门的人，嗯，就是因为我的猫可以行动自如还是干嘛？但是我每每想要深夜落泪的时候，我就会默默的把门关起来，然后就一哭可能就要哭好几个小时吧，最后是哭累了然后才睡觉。然后就因为就是谈恋爱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之前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打野吗，就是也是各种遇到情感问题就会深夜落泪啊就是永远都是在哭，在深夜都在哭。
你就是一个内耗的女人。
对，
我这一年就是为感情流的泪基本上就是没有一这件事情了。
那你岂不是天天哭？
可不是呢。我就记得今年应该还是在老房子的时候，那段时间还在和那个健身教练纠缠、然后我就会
是你单方面在纠缠人家，
我单方面，人家没有想理我了。我只是觉得、
哦、好难过。
然后我就会在有时候半夜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就自己特别难受了，我就会给刘发信息，我说在吗？睡了吗？
他的开场白永远是刘，你睡了吗？
对，然后他说没睡，我就叮铃咣啷跑过去。就那么多的夜里面哈，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熬的夜还挺开心的。开心是因为到一两点的时候，是我跟健身教练刚打完游戏，然后我觉得今天晚上我跟他之间有更亲密一点，我当时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也会在选择那个时候去直接到刘的房间里面跟他分享这份喜悦。然后也有的夜是因为，比如说那天晚上健身教练他就是对我，可能我没有单独跟健身教练打游戏，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没有跟他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当晚感情也没什么进展，又想到他是直男，就更加 emo，
悲从中来。
对，然后也会噔噔跑到刘的房间里面去跟他讲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他很好笑，他就那段时间可能时不时，可能每一个就是该死的夜晚都会向微信让我发送一句刘你睡了吗，然后每次该回来都是没睡。然后他经常可能今天晚上过来是那个拖鞋的声音是带着愉悦的哒哒哒哒哒啊，就冲过来，然后一个飞扑到我床上说刘我今天跟他打游戏好开心哦。然后那时候我可能还坐在旁边那个电脑桌上，我在看剧还是干嘛的，然后我就是慈母笑看着他，然后叽里呱跟我分享他们。
我以为你是一脸悲伤哇。
你说姐刚在哭了。
然后就是他可能今天晚上是很开心的，然后隔一天都是做了同样的时候，前几天晚上都是可能他们今晚一起打游戏了，前天那么开心，然后第二天其实没有差别，都是一起打了游戏，然后可能隔天晚上他再跑过来就是刘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可能的。就是同样件事你的理解和分析这个隔夜就会差很多。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啊？
他就经常就可能今天晚上打得很开心，他就会觉得过来跟你分享说他今天啊，比方说他打野他给我让蓝，或者是他保护我
甜甜的事情、
啊、干嘛
之类的。不要再扣直男的这种玻璃糖了行不行啊。
曾经嘛，曾经嘛，现在已经不抠了。
我这一年里面因为感情而熬夜流泪也是有了。我记得当时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那时候刚跟于老师认识。
您不是挺顺的吗？
挺顺是挺顺，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当时我们在那个 Plus 那期节目里面也讲到过，就是我始终觉得说会不会在一起的太快了，然后我会有很多的担忧等等的。然后就因为这个担忧，就应该有好几天晚上我基本上都是五六点钟才睡觉的，
睡不着、
睡不着。就那段时间可能属于是他会给我打电话嘛，晚上睡觉之前，然后他就会跟我用他那样的一个嗓音，我一直觉得他的嗓音很独特。
大家好，我是于老师。我是于老师。
对，他就是那种带一点沙哑一点低沉
还有点妹妹的，
对，然后让人听着很想睡觉的那种声音，然后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对，老年人的新生活。他就跟我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聊完了之后本来心里面还是就蛮开心的嘛，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就睡觉吧，晚安这样子。可是挂完电话之后我就开始脑海里面开始脑爆、就觉得说啊、可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快，还是怎么怎么样啊，别人会怎么看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开始滚来滚去这些问题。然后就可能一熬就到了五六点。
你是不是闲猪屁了？
大家熬夜不都是因为闲猪屁了？
但你说就深夜晚上不睡觉然后突然大哭流泪的，我想到瓜一件事情。
什么？
是蛮前一段时间，你忘记了吗？就是突然有一天晚上就已经搬家了，就是已经住到现在这个地方了、他不是住我楼上嘛，他就我们不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也在熬夜，对了，反正今天就是熬夜，我在熬夜看电视，然后我家里边灯也是关着的，我和大仙一起在看一部电影还是干嘛，然后突然我手机那个微信电话就响，然后我一看是瓜，我就感觉嘘 挂他电话了。这个深夜他为什么会打电话来？因为我觉得依照以前的一些经历，无非就是可能他今天有抱抱睡的对象，然后非常之下头，然后现在人刚走，他打电话给我吐槽。我以为是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抱着一个就是听故事的一个状态，我就把我们的那个电视然后暂停，然后我就打开灯接通他的电话，然后一打电话公放他 大哭，哎，整个暴风流泪，就是好哭，然后把我和大家吓坏，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宝贝，为什么怎么了。然后他跟我说正好那两天我们本身见面比较少，因为他说正巧那段时间他爸妈过来了，好像还有他外婆吧，好像是吧，我记得外婆也来了，然后陪他待了几天，
奶奶
、反正就是陪他来杭州这边待了几天。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爸妈已经回去了吗？因为我觉得说不可能爸妈还在他身边，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大哭吧，这很不合理。然后他说爸妈刚走。我说那怎么了，然后他觉得他很不孝，突然
什么，
对，他突然大哭，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已经是那种就是大家以前可能哭到那种跟着打这种嗝的那种喘不上来气的那种，一句话都说不利索的。我说你到底怎么了，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让我听了以后也很心酸的故事，然后我和他一起哭。你知道吗，你自己讲了。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爸妈他们跟我很久都没见了，然后就想带我奶奶一起到杭州这边来找我。我奶奶来杭州其实也是有一个蛮心酸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我奶奶今年已经快要90岁了，然后她在我上大学那一年的时候就一直跟我念叨说你以后去杭州那边了，等你稳定下来，奶奶想去你们杭州那边看一看灵隐寺，因为我奶奶信佛，所以说她就一直特别想到杭州这边来去看那个寺庙，直到就是那一次打电话他们那次来，她才去把那个寺庙看了，等于那次我奶奶来也是圆了她一个小小的愿望。然后我记得就是因为已经搬了新家，他们也是第一次到我的新家里面来看来玩。我妈妈你知道就是那种刀子嘴，她只要一进我房间就开始数落我，就说房间这个地方不干净，那个地方怎么样啊，家里有两只猫，家里味道臭死了。我说臭我不知道吗，我每天不也是这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过来的吗？然后我就跟她在那边，我没有拌嘴，只是我当时心情就有一点不好了，因为她好像从来就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其他的，比方说你在杭州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这种话都没有去讲。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因为他们也带了很多东西过来，就堆在家里面，东西特别多，把我原本家里面的布局也都打乱了。那个布局也是我就是刚搬到新家这边来，自己煞费苦心，对，然后好好去给他摆弄了一番。我当下心里面就有点不开心，我说你看都是你过来，然后你把东西搞得这么乱，你这个让我怎么住？然后我说你一定要给我收好。我当时就跟他这么去讲，其实只是气话而已。
那你确实不孝啊，这个。我对你一起哭了。
对，我当时就是突然间就那一下火有点上来了，然后我妈当时也没有去多说什么。为什么会哭呢？是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就一起玩了，吃完饭回家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妈妈把我家里面又全部都重新的又打扫了一遍，然后真的就把那些白天她带过来的堆的比较乱乱的东西然后全部都再次带走，就像那些东西没有来过一样，
都给你归置好了，
全都给我归置好了。我那一下就觉得说突然很后悔白天去讲了那样一句话，突然很后悔白天为什么那么上头那么生气。然后再加上我奶奶她80多岁了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好像就在节目里面讲过，就是她在楼梯上面摔了一跤之后住院住了大概小一个月的时间，这次过来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她跟我从前印象当中的那个奶奶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区别。就以前我好像也在节目里讲过，我跟奶奶一起去爬山我爬不过她，
她健步如飞。
对，但是这一次她到杭州来，我带她去逛一个商场，她基本上每走个十几二十步就说要不我们歇一会儿吧，然后就在那个商场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陪她歇一会儿之后再继续往前走。去灵隐寺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每走几步路或者每爬几步山路他就会说歇一会儿。我当下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好像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为就是我知道人老了之后可能身体会每况愈下，可能精力会慢慢的越来越不好，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可能也就大概小三四个月的时间没见，他就因为摔了那么一次，然后身体状况就变成了我肉眼可见或者我不能预期的那种下滑。我当下就会觉得说，哎，如果我在家里面能多陪他们一段时间就好了，而如果就是我能多回去看看我奶奶，会不会她心里面也会更好受一点。然后当天晚上把他们送走之后，他们在外面住宾馆的，把他们送回去之后，我回到家里面，我就坐在沙发上面，我就看着家里面特别干净，然后在想到我奶奶就是那个腿脚特别不方便的样子，我就特别崩溃，然后那个眼泪就哗哗往外流。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怎么办，找个人说一说吧，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刘跟他讲那个事情。
对，
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
对，
我那下子突然发现就是 可能有时候情绪上来他是根本不分时间的，因为我把他们送走之后也大概有小十点十一点，然后我大概就十二点的时候在家里面算是熬夜大哭了一场。
然后他最后还给我 你是不是忘记一个故事，就是我听到那个故事之后我才在电话里面，我本来听他是安慰他嘛，听他哭，然后我突然就是哭腔上来和他一起哭。就是我记得你有讲一个说好像你们出去吃饭，然后奶奶什么点菜是干嘛，还给你塞钱
啊？对对对，就是因为现在我赚了点钱了嘛，然后我就想说他们这次过来不管是住还是吃基本上都是我全包了，然后我就请他们中午吃了一顿饭，到下午逛街的时候我奶奶就突然把我拉到商场那边跟我说，哎，我这次过来是专门带了钱请你吃饭的，然后还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了大概三四张红票票给我看，说这些都是带过来，今天晚上请你吃顿好的，你想吃什么我们就直接去吃。然后我当下我就会觉得 哦为什么就很难过，就那一下那个场景。
他奶奶一直，我从来就是一直听他讲关于他奶奶的故事，能得出一个就是很笼统的印象，他奶奶非常疼他，应该是从小就是把他捧在手心里，就是手心里的宝，那种宝孙孙那种感觉，宝宝孙这种感觉。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可能他妈妈不是嘴巴会稍微刀子嘴一点嘛，就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说点什么菜喜欢吃什么，他奶奶就会跟他讲说你不要管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就是很以他为中心，很宠他很疼他的那一种。然后就听着听着，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奶奶，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是我爸妈好像刚结婚之前吧，我奶奶就走了，我没见过，我不知道，根本就是生命当中就没有过和所谓奶奶相处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现在啊，很早之前我爷爷也走了，然后我姥爷我也从来没见过，然后我姥姥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其实也蛮久没见了。然后突然听他讲这种就是这种隔一代这种祖孙辈的这种亲情之间的这种羁绊，会让我觉得好窝心，怎么这么让人就是感觉又温暖但是又好难过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大半夜，我们两个人本来是他打电话过来跟我哭诉安慰他，到后来就是两个人都不说话在那边就这种就变成这种，大仙在旁边说你们没事
吧。哦，我知道了，就是那种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
但就是因为一些很窝心的一些小举动然后让你突然很想哭。我也有啊，我前段时间因为我外公外婆那边他们每年是会自己做腊肉的嘛，然后呢我就专门提前大概半个月多月的时间，我就给他们打了一笔钱，1000多块钱，我跟他们说就是去割点猪肉然后回来做那个腊肉嘛，做腊肉腊肠，然后给我也寄一点，给妈妈也寄一点，然后外公外婆自己他们也留着吃一点，这样子嘛差不多也够了。我是算过的，我是稍微还往多了给的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够我们这几苗苗人吃这样子。然后结果呢就是外公外婆做完了之后给我打电话，他们非常兴奋，然后跟我说老家养的多少多少只鸡还有鸭子他们通通拿去卖掉了，然后又卖了700块钱，然后又多做了很多的腊肉和腊肠，然后想要多寄一点给我们让我们去吃。然后我当时突然一下就非常难过，就是觉得说
我再给你1000去把鸡鸭赎回来了
对，为什么要卖掉鸡和鸭。但是当下确实那种被触动到的情绪是有的，
对，就是有的时候熬夜的时候或者深夜的时候你情绪会很容易被触动，包括很容易起波澜，就是我会突然想到说我好像对我奶奶对我爸妈都没有这么好，但他们却一直以来超出了我对他们好的千百倍的对我好，我想说这好不平等，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太爱我了哦，然后就会更感动更窝心，然后在深夜的时候就很容易去痛哭。
然后想到一件我爸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有讲过嘛，就是大家可能营造出那个感觉是我小时候好像有点害怕我爸爸，或者是交流比较少，我跟我妈好像交流更密切一点，更好像没有那种好像啊他是我的长辈就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到了慢慢到现在之后，你就单说熬夜这个事情，我妈是睡得越来越早了，她熬不了夜，但是我爸熬夜。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可能几个月之前吧，就包括我和大仙刚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间，就是我思绪很混乱嘛，就经常会为了一些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包括这个情感关系的转变经常会陷入一些迷思，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思想很受阻，好像会影响我的一些选择和决定。然后我其实说来有点惭愧，我潜意识会觉得说我想给妈妈打电话，我想跟妈妈聊一聊，然后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妈不熬夜了，越睡越早，这样你打
聊不了了，
对，打电话她不会接，而且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是手机完全互通的，你知道，就是可能你我给我爸打电话是我妈接起来的，要不是我给我妈我爸接起来的。嗯，然后那天有一天晚上就是好像还是夏天吧，大概八月份的时候吧，搬家之前我们还在那边，咱们那边不是楼下有个那个游泳池吗，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小区里面有个游泳池，到了晚上之后它不是那种你完全进不去的，就只是你不能游泳，但是里面有椅子你可以坐在里边。然后呢我那天晚上就是也不能叫悲从中来吧，反正就情绪不是很好，又陷入了一些就是情感关系的迷思。嗯，然后我就选择一个人穿着拖鞋，然后
去做一个泳池女王。
对，就是泳池大流。然后我就拿手机，我就坐到那个泳池旁边那个椅子上，挺凉快的那会儿还，但是吹着那个小风嘛，就觉得那种涩涩的感觉，就是好想哭哦。然后那个时候恰好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巧，已经大概其实也没有很晚吧，但是也不早了，大概十一点多。嗯，对于长辈来说可能那时候该睡了嘛。然后我爸突然给我打电话过来，哎，我当时心中一紧，你知道。然后我打电话接下来说怎么了，我以为会出什么事情了还是干嘛的。然后我爸就说你妈睡着了，你那个半小时之前给她打电话她没接到，我才看见，你有什么事吗？怕我有事情那么晚联系。嗯，然后我说我心想就是已经话到这份上了，跟我爸聊一聊吧。然后我就跟我爸聊，然后我爸就和我打着视频电话，然后看着我坐在泳池边跟我聊了好多。
你是不是在夏威夷？
是在海滩边。
然后我爸问我你在哪里，然后因为他泳池旁边会有那个声音你知道，刮点风过来就那感觉不一样的。然后我爸问我你在哪，怎么不在家，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然后我就跟他讲是怎么回事嘛，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我最近觉得哪里想不通啊，有什么顾虑啊之类的。我就跟我爸讲，我很少跟我爸就是聊我自己的事情，包括成年之后什么人生规划或者情感，我从来没有跟我爸聊过什么谈恋爱相关的事情，我跟我妈聊的比较多。嗯，然后没有想到那次我爸从好多方面跟我讲哦，就说什么就是真的像一个好像女儿面临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然后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你的父亲，他是怎么想的，说什么之后如果见家长的话，哎呀不要去纠结那些什么现在年轻人说的非得什么男生先到女生家呀，女生不能先去男生家，这些都没关系的，你可以先去看看，然后看看他家里边的这个父母的相处的这个感觉呀。他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我印象当中或者是幻想里边他会不会有点古板，会不会有点那种大男子主义，然后觉得女儿要嫁人就怎么怎么样，你就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干嘛，完全没有这样。然后他跟我说就是很平等，就是你也要考察对方啊，然后也带回来可以给爸妈见见啊，然后包括什么未来的你要想好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我聊了好久。我和我爸那天晚上大概聊了有两个小时吧，我挂电话要上楼的时候已经过十二点了，我印象当中。然后我那一下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从来没有跟爸爸有过这样深刻的深夜的会谈。我觉得还蛮珍贵的。然后那个夜熬的就让我觉得好像其实说实话比和朋友啊这种聊天的交流情感问题又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爸妈聊过这种所谓的情感问题，那是我第一次，我觉得感觉还蛮特别的。
就是可能站在你的角度，你以为爸爸给你打电话然后你们聊到这个内容，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去到婆家就要跪下来给婆婆洗脚。
我以为他会说什么你选的人啊，就是
你自己负责
啊，就随便你啊，什么你想好就行啊之类的，就是说了像没说一样的话。但其实没有，他有跟我分析很多东西。
是这样，因为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可能算是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们的感触嘛。然后我记得大概是在国庆那段时间，我有跟于老师一起回一趟重庆嘛，然后又从重庆去了趟我们老家。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是我在老家那边住酒店嘛，在酒店里面，然后我就突然很想我妈，我就给她打电话，我想说问问她在干嘛呀，因为当时已经离开重庆几天了嘛，顺便问问她对于老师的看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开玩笑，然后她就一开始也很正常的在跟我聊她的一些想法，然后她觉得未来挺好的呀什么什么的。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是我妈是一个双鱼座， 非常典型的那种会因为一些话题然后就逐渐上头，然后逐渐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的一个女人，
发散思维。
嗯，
对，她这一点非常厉害。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讲她觉得她现在的婚姻并不是很幸福
啊，
但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婚姻这个东西吧，我也很难说有几个女人她是完全笑着走出这一段婚姻的。就婚姻过程里面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的事情，
男人女人都一样，
对，我觉得都一样。但是因为毕竟她是我妈妈，我得很认真的听她去讲那些东西，然后甚至有一些是我曾经劝告过她说最好不要，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的。我妈这个人就是可能在这一块她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按照
爱吃后悔药，
对对，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曾经替他想的更好的路去走，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去撞南墙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一边跟我讲述他觉得婚姻里面很不开心的一些点，然后我会去帮他理性分析，我就跟他讲说，哦，这个点可能是确实叔叔做的有点不好的地方啊，但是你刚说的那个点的话，可能是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这个脾气发的有点太莫名其妙了等等，反正就是一些理性分析吧。然后分析着分析着我妈就大哭
啊，
她并不是觉得委屈，并不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指责她，其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上讲到过，我跟我妈的关系更像是我是妈妈，我得去开导她，我不能一味的是站在她那边帮着她一起骂别人，那对她没有任何帮助。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妈可能就会逐渐逐渐的，她就觉得说妈妈的命好苦对，她是感叹自己经历了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我就只能继续安慰她。那天晚上，因为我说实话，就是长大了之后几乎是不太有跟我妈妈一起就是这样聊天聊到很晚的一个经历了。那天晚上我印象里面应该是聊到了两三点，对于我妈来说完全就等于熬通宵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差别了。然后那天晚上也是，就是因为我跟于老师在酒店嘛，于老师就坐在旁边，他也一直都没有讲话，就听着我在那边跟我妈妈聊天。然后从大概十一点左右聊到凌晨两三点。对，那天晚上也是让我觉得虽然我们那天晚上的这个熬夜彻夜长谈那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我妈妈现在实际上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好像聊到最后让我妈妈心里好受了很多。她到最后也就是收住了眼泪，因为我中间会插个打魂嘛，我会希望她不要一直哭下去，我就会开始说，我说啊怎么还哭了，别哭呀，怎么回事呢就大概类似这种感觉逗她笑。然后她到最后也是开开心心的就说，好吧，那妈妈再熬夜的话就是皮肤也要变不好了，妈妈睡觉。
你妈真的有时候很娇俏
的小女孩，
她一直就是活在一个比较少女的状态。然后就那天晚上的熬夜也是让我觉得算是我跟我妈妈这么几年以来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让我觉得也还算是有在解决她现在遇到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的。
这其实也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想到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和我爸那个故事最后要一个结尾来着。一般来说可能结束就说啊好那也不早了你赶紧上去睡吧怎么样的别再熬夜了。我爸没有这样讲，你知道我爸那次跟我说什么？他说，他先是安慰了我一些，说嘛没关系啊，走一步就是慢慢去看不同的解决方法嘛，就是你不要就是啊太过于未雨绸缪，想那些啊不着边的还没到眼前的事儿，想那么多也没用。先是这么一番安慰，然后最后他的结尾是说，以后晚上睡不着，就不要给你妈妈打电话了，妈妈睡得早了现在。你有什么事情想聊的话可以给爸爸打电话。
他
想跟你沟通交流了。
对，他说爸爸睡得晚说我睡得晚你可以给我打。我说好。我那下觉得好窝心哦。就是但是你又会觉得说有时候还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嘛，什么报喜不报忧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事情你其实不愿意在尤其什么深夜这个时间段。父母可能会觉得你遇到了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他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他好像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在某一个深夜，如果你真的有很多事情想不通就堵在那里，你今晚无法入睡了，他希望是他能过来陪你聊一聊的。我觉得好像之后也不用一直给我妈打电话，也可以给我爸打一下吧，
雨露均沾一下吧。
对对对，不然爸爸也会不平衡了，就有什么事情都不找他。
是因为我又想起前段时间也是跟于老师一起去了趟温州，然后就 难免的会跟于老师他爸妈聊到一些我们未来结婚的一些打算啊等等的、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会牵扯出就是双方因为是不同地区的人、嗯、我们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一些习俗，然后可能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东西是需要去商讨的等等的、
要协商、嗯、
对，然后有我是跟于老师的爸妈聊完了之后呢，我是要把这些汇总的东西再跟我妈妈那边也去沟通一下、然后就会发现我妈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她还是可以承担起一个大人可以承担的东西的这一点是我觉得
让你很意外
哦，今天她是妈妈哦，不是女儿
对，然后那天也是大概也是从个十一点半左右跟我打电话打到凌晨一点多，他拉上我叔叔跟我一起就打电话、然后跟我聊，其实更多的也不是在聊说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他聊的更多的就是他站在女方家长的角度、全方位的在那边为我考量为我考虑的一些点，然后当下我也是觉得蛮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就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年轻人哈，你要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为工作熬的夜，为爱情熬的夜，有的时候为亲情熬的夜，可能是很难去完全避免掉熬夜这件事的，
不太可能其实。
对，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故事，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但是对于我们主播来说，我们个人的感觉是这些夜其实不算是白熬的。不管是工作上的，比如说你看我们去剪节目也好啊，黄瓜酱大骂什么也好啊但其实到最后我们都是为了那份工作，我们都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调整，希望尽量不要熬夜等等的。但是就像我们说熬夜真的很难避免了、然后比如说爱情上熬的一些夜，我们可能会去思考我们跟这个人的关系，我们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也不能算作是白熬的夜。
你不能说它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说你就是在想一些没用的东西，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对，然后像最后我们讲到的亲情方面的，去跟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或者说像黄瓜酱是跟奶奶，去聊到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它也是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亲情这块东西它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吧。我觉得既然熬夜这件事情是很难避免的，那我觉得如果这一年走过了之后，你翻过头来回头去看你熬的这些夜，如果你觉得有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白熬的话，我觉得也算是有了一些别样的收获吧。我觉得是这样理解的。那还有一个点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的熬夜它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修复的工作可能咱们就得好好做一下，
不然就会变成悲伤花。
是的
是的，有了我们兰蔻发光眼霜之后呢，大家就算熬夜也不用特别焦虑了。因为呢不管是大家的这个黑眼圈的问题也好啦，眼周的细纹也好啦，兰蔻发光眼霜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改善的。而且它的保湿力度也非常好，你的眼周只会好不会差的。
是的，
大家如果要选择一款这个经典眼霜，我觉得还是要认准口碑和效果双重在线的兰蔻。对，当然还是也要再提醒大家一下，熬夜这件事情呢它肯定是会或多或少的影响身体健康的。
能少熬就少熬。
对，只是说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有些夜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那也不用太担心，大不了我们还有兰蔻发光眼霜可以拯救一下。
对，
是这样的。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到这里呢也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要再次一起感谢一下兰蔻发光眼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是的。
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